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君王。主耶稣，你的名字是那样的高贵。主耶稣，你是神奇的谋士，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耶稣，我们是你造的人民，我们是你牧场的羊群。主耶稣，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主耶稣，因为你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全能永生的神。主耶稣，除了你，哪里还有那永生的话？我们唯有来投奔你，众生的眼睛都仰望你。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的灵魂就会得救。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可以救我们脱离污泥。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的心灵就会更新。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就重新得力。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就令我们全然的归你，让我们全心的属于你，仰望你，献给你。主耶稣，你的话是有权柄的，是有效力的。主耶稣，我们愿意你在这里做主为王。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这里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下沉的灵，谎言的灵，黑暗的灵，世界的灵，堕落的灵，害怕的灵，疾病的灵，恐吓的灵，谎言的灵，迷信的灵，所有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我们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命令他们离开，不准出声，不准回来。主耶稣，你不轻看谦卑与痛悔的心。主耶稣，我们怀着敬畏你的心。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心献给你。主耶稣，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耶稣，求你的话充满我们的心。主耶稣，求你的圣神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敬畏你的话，听你的话，爱你的话，并且按照你的话去做。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爱你。主耶稣，愿你的名在天上彰显荣光，在愿你的名在地上备受举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大家请坐下。感谢赞美主。这是我第一次蒙主的召叫来侍奉他，来为此次的讲习会来服务。就是在我上到这里之前，我的心就是还是非常的紧张害怕，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每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很迫切的去祈祷，我就很迫切的去寻求主，去寻求主的话。感谢主，让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人书4:12，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 就是当我特别软弱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要去寻求主，这是要我去，就是要听到他对我说话的时候了。所以主会就是在祈祷的时候，主会说很多很多的话，总有一句话就是安慰了我的心，总有那么一句话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力量，给了我很多的爱，给了我很多的平安和喜乐。在耶勒米亚先知书15:16那里说，就是主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这个话就成了我生命的喜乐，就成我心中的欢乐。所以就是这次为了这次的主题呢，我祈祷了很多，然后主给了我的话就是指引，就是你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就是当这个主问你愿不愿意为我去做见证的时候，我现在就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我就得胜了。所以我就说，主啊，我向你的旌旗举手，我愿意顺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派遣我在这里，虽然我很软弱，可是你刚强。主耶稣，我知道在我生命内开始这美好工作的那一位一定会帮助我完成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赞美主。让我们打开圣经若望福音3:16，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就是这次苏老师的主题是你要用薄暮造一只方舟。那主感动我，就是要我讲见证，而这个见证就是主怎么样把我的生命就像在世界上的一棵野树，移植到他庭院里，成为那欢乐跳舞的树木，然后再愿意打造我，就是成为他可以用的薄暮的一个生命的过程。然后今天早上听苏老师分享，就是那就是从野兽，其实我也感觉真的也很像我的这个主带领我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就是从一个野兽，然后再到爬虫，然后再到婴儿，就是可以喝奶可以爬，可是最后慢慢的在主的爱中，在主的教导中，就是可以慢慢的开始站立，可以吃一点硬食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带领，生命的一个见证，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做见证。所以呢，就是我今天我主要会分享一下，就是我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见证。而那时候就是我这一部分就是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就是我在未信主之前，我是2013信主重生得救的。可是呢，在未信主之前呢，我的那时候的生命真的是在黑暗中，然后是逐步的走向丧亡，是我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从小的时候真的一出生是很天真无邪，然后到了就是年少无知哈，就是慢慢的一种成长，到后面啊学习读书，然后变得年轻气傲，然后又懵懵懂懂，然后到了后面，然后高中大学这样子一路的过来，就是我的心就是开始慢慢的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就世界的很多很多的思想，就对世界的很多的价值观哈、人生观都开放，让那些不同的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呢，就等到20大学毕业以后啊，就是那一种变得就是其实也就是变成了跟与世界同化了，与世界同化，然后呢就是觉得自己所认为的所坚持的就是对的，然后而且思想也不会说有觉得就是人家说的或者别人告诉我的我是认可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坚持自己的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心里也是非常的顽固。 然后自以为是智者，其实也是愚蠢的。让我们打开罗马人书第一章。在罗马人书第一章那里呢，也是写了很多就是未信主的人之前的一个生命的状况。那我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时候的生命就是自以为是，非常的骄傲，自以为是，然后呢也就是也不会听别人说。那如果人家跟我说啊，也有就是你就是信耶稣啊，认识耶稣，我会说不，我只信我自己，我不信耶稣，我信我自己。然后我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哲学课呢，那时候有无神论和有神论。当我看到那个有神论的时候，看到天主他用七天时间创造了世界，我那时候觉得是非常的无稽，就是这种就是童话故事来的，不可信的。所以那时候的我就只信科学，只信人的哲学，就是却对创造这一切的一个真的神啊，谁创造这一切，然后对那位真的神是非常的轻视他的，非常的轻视。所以在罗马人书十八章，原来天主的愤怒从天上发显在人们的各种不敬与不义上，是他们以不义抑制了真理。然后我们看一下二十八节，他们既不肯认真地认识天主，天主就任凭他们陷于邪恶的心思，去行不正当的事，充满了各种不义、毒恶、贪婪、凶残、满怀嫉妒、谋杀、斗争、欺诈、乖戾，任凭他们做毁谤的、诋毁的、恨天主的、侮辱人的、高傲的、自夸的、挑剔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的、背约的、无情的、不慈的人。然后还有三十二节的后面的啊，就是他们不但自己做这些事，而且还赞同做这些事的人。那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不愿意认识天主也不承认有神的那样子的一个人，就是其实就变得了，就是说内心里其实思想里我生命的价值观就带出了很多这样子的一种幼稚在里面。其实到现在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还是有很多需要主光照并且洁净，并且我是需要到主前悔改求主帮助的地方。就是那样子的一种生命哈。然后呢一直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情发生，直到从2005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去到一个公司工作。然后在那个公司里面呢，就是我看到了，因为我是做业务的，在那里我就看到了一些商机。那为了就是就好像就舒老师前几天说的那个，就开始了有一个想象，就是我要抓住这个商机，并且我一定要成功，这样子的想，慢慢的就变成了去做。然后那时候呢，在这样子的一种行为上呢，是充满着那种诡诈的心理，然后很贪婪，而且呢就是毫无节制的工作，就是要日夜的那样子去工作。所以的话呢，就是后来是成功了，就是那个商机是有工作的一个经验的支持，可是呢却是很不忠不义的一种行为的支撑。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公司，我又要做公司的事情，我又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并且呢为了要成功还要去窃取公司的一些资源，还有公司的一些客户。所以呢这种行为其实是非常的不义的，非常的不好的，可是就是一种这种心理的这种邪念，心中的这种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就是 世界观里面那时候的啊，一定要有钱，一定要成功，一定要事业成功，就是就会做出了这样子的事情。就是马窦福音16:26啊，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那时候的确赚得了世界啊，很快的我就能够在广州买了自己的房子，也另外也在投资了一些房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时候对自己的灵魂说，哎呀，够了，你也很成功了，你也赚够了，你也很辛苦了，现在是你休息的时候了。突然间我的生命就陷入了一片黑暗里面，我的灵魂好像就开始变得了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迷失，非常的缺乏动力。然后我还记得那种很可怕的一种黑暗，就是说充满了恨，就是好像是很成功啊，你赚得了钱，然后有自己的事业，可是呢却是心里却又没有了光，心中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仇，就是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和那时候我自己也有个小公司，和公司里的人不和睦，然后老是去怀疑，老是很多疑，很怀疑，然后呢对我的父母就是很悖逆，然后他们跟我说的话我也觉得他们很烦，然后在一起就会吵架，跟我的先生也是常常的抱怨他，指责他，然后甚至是指责他的父母，就是没来帮助我们之类的。然后后来我有了孩子，然后对孩子更是觉得非常的厌恶，我就不知道我那时候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充满了各种的纷争，就是没有了爱，甚至觉得自己也是非常的讨厌，非常讨厌自己的一些行为，可是却又改不了，就感觉就是大家你都要听我的，就是如果你们稍微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跟我的要求不合，或者不对，就我就会发脾气，我就很不满意，然后我就会挑起争端，所以是非常的一种自以为是，然后非常的骄傲，然后也非常的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抱怨啊。那时候是生命是非常的糟糕的。那后来呢，到了2012年呢，这种情况就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这种情况让我非常的痛苦，那时候刚就开始在心里想，这些日子哦，真的是完全的一种黑暗，好像是我自己的能力没办法帮到自己。我发现我已经该吵架的我也吵了，我吵架就是为了让人家听我的，可是人家还是不听我的，那没办法让所有的事情按着我的计划，按着我的想法去做，那我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我究竟还能不能做到呢？我就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说，哎呀，我这样子不行啊，我这样子没有希望，没有出路，我怎么办呢？我真的不愿意一辈子就这样，真的是生不如死。然后我那时候我在心里开始了一个求救，我说谁能够来帮助我呢？究竟怎么样，在哪里我才有出路呢？真的很奇妙，当我心里真的知道我的自己的能力不行了，当我真的有悔改了，真的我知道我自己的一些行为是很黑暗的，我真的一些做法是很不对的时候，很奇妙，天主他就这样子的带领，主就这样子的带领，他真的是就是像以色列旧约子民，他如果违背了主的诫命，做了主眼中视为恶的事，主会兴起一些君王来攻打他们，劫掠他们，以致他们悔改。那如果说我们心中有了悔改的心，我们的心中开始呼求，开始呼救，凡呼号上主名号的必然获救。虽然说我那时候还不认识耶稣，可是我开始了一个呼求，那时候主 也会借着很多大天使、小天使、老天使、圣人，甚至自己就过来拯救我。我非常的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和我妈妈和我丈夫、孩子就去了我们广州十四圣心大教堂去参观。那时候只是为了旅游啊，打一打卡这样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和我妈妈，那时候我跟我妈妈关系很不好，常常吵架。那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进了大教堂，一坐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平静，非常非常的宁静，很难得的一种安宁。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奇妙，是我很多年很久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平安。然后当我在教堂附近闲逛的时候，非常注意到有一行字，就是马窦福音11:28，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人到我的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行字就好像就在我的心里好像很震撼了我，就好像在那里我好像看到了一点希望，看到了希望。他这一句话深深的吸引我。后来我们再去逛啊，了解了有慕道班，还有一些这样子的信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动，我说教堂好像给我很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在那里有一种宁静，我在那里有一种平安，就是跟在家跟外面是不一样的。那里或许就是我的出口，那里或者就能改变我的生命。然后当我心里这么想，我那时候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不知道我妈妈有这种想法吗，如果我妈妈让我去支持我去，那我一定会去，马上就去。很奇妙，刚想完我妈妈就叫我过去。她对我说，她说或许要不你就去教堂学习一下吧，或者对你的生命有帮助。哇，我真的很奇妙哎，就是我刚这么一想，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这样子的话，然后让我心中非常的感动。我们都想在一起了，很长时间没有同样的想法了。然后接着啊，我这句话非常的鼓励我。我今天回想起来，我妈妈那时候还是拜偶像的。我妈妈那时候拜偶像，真的没想到圣神那时候就在工作，圣神那时候就把这个感动放在他的口里，使他对我说了这一句话。于是我照做了，我而且马上做，第二天我就马上又跑去了教堂。从那次的第二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去教堂，每天都去教堂。我一去到教堂，从第二天我就去教堂。我那时候去教堂，我想着我是去找人，我想着那一个教堂这么多人，我想都是好人，我应该去找他们聊聊天啊，跟他们倾诉一下我遇到的困难，或许他们能够开导我，我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踏入教堂的那一刻，居然是心中出来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谁是耶稣。很奇妙的，那时候我听到耶稣的名字不多，可是当我第二天去教堂的时候，就一个问题从我的心里冒出来，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我那样子的迫切，我那样子的一种心里的一种呼喊，那个心好像跳出来，我真的很想了解耶稣，我真的很渴望了解耶稣。我就是去不断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哦，就去慕道班。然后我想啊，耶稣应该是和圣经有关系的，如果我想了解耶稣究竟是人还是神，那我应该去读一读圣经，或许里面有答案。于是我去报名参加了圣经分享团体。然后接着还不够，那时候我的生命里，我就是围绕整个生命每一天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耶稣是谁。然后接着我还去参加弥撒。那时候呢就是2013年哈，是那个信德年，信德年整个教堂全部挂满了那个信德的小那个旗子挂在柱子上。突然间一个信字，就是信德的信，出现了，我在我的心里充满着我每一个细胞。信就是好像就他在告诉我，我要信，我要信。然后接着主教的讲道，就是他说 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凡事要相信主，不要怕，只管信。那句话就好像从天上发出来的一样，所以就是让我那时候我不断每天的告诉自己，信主耶稣基督，信耶稣，信耶稣，一定要信耶稣，他能帮助我，他能救我。然后接着我就修女引导我开始读经，我就开始读经，然后我说我怎么样信耶稣，我究竟信耶稣的什么。后来我心中有个答案，他们很多人旁边的教友们兄弟姐妹帮助我信主的话。哦，当我读经，我就开始为了知道主说什么话，我开始读经，开始先读福音，先读四部福音中的路加福音，读，后来又继续的读，继续的读，就是当在读到马窦福音那个5:48的时候哈，他说，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因为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就是不是一下子读经就有感觉的，可是不是没感觉就不继续读，而是坚持读，因为那时候我有个渴望，就是认识耶稣。当我读到一定的程度，突然间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所以你也应当是成全的，这句话就给了我生命中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就是说，对呀，他非常震撼我的生命。我那时候很不成全，对我的孩子不成全，对我的父母不成全，对我的丈夫不成全，我的生命是那样的不成全，我的生命跟主说的话是那样的不对称。所以那让我就是有就是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悔改，不是很认识，只是刚刚来慕道，可是我就知道我要按照主的话去做。于是呢，因为而且这些话就是像从天上打雷一样，不是以人的意志可以拒绝的，就这些话就是好像深深的刻在心里，就不断的每天的头脑心理身体都在围绕着这些话。你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的父一样，你应当是成全的，你应当是成全的。然后回到家，我首先对我的孩子不断地说，你应当是成全的。那时候和孩子关系特别差，他们要什么就不给什么，他们想不要什么就非要他们什么，就是一种命令，就是一种控制。然后啊，不对的，你对你的孩子应该是成全的。于是就完全的变化了，就柔和了，就听他们的需要了，甚至是成全了。然后当我发现很难做到，因为孩子有时候调皮或者特别的闹的时候，我有时候很难做到，我就知道啊，那时候一祈祷，因为修女告诉我，如果遇到什么事情赶紧祈祷，然后我马上就会走进厕所关上门就跟主祈祷，直到我说，主啊我信你，我不断的反复，主啊我信你，主啊我信你，直到主的平安充满了，我又出去。然后还是那一句话，你应当是成全的。到后来慢慢的再让我读经的时候，读到主的诫命的第四条，你应当孝顺父母。我的那时候非常不孝顺父母。好，那主，我要听你的话，我信你，我就要听你的话，我信你，我就要按照你的话去做。于是我就开始定义，我以后一定要孝顺父母。我不知道怎么是孝顺父母，可是我首先知道我不能跟父母再吵架了。于是从2013开始，我几乎都不怎么和父母吵架，以前真的是经常吵。后来2013我就没有再和我父母吵架，而且我也深深的知道，就是以前做了很多伤害父母的事情，我也要在这里和我的父母说对不起。然后就是后来到了2014，我进了圣神同祷会，认识了徐英姐妹，看到她的生命是那样的好，深深的吸引我继续的留在这个团体去学习。她那时候和我说的最多，和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家里的头。那时候我觉得家里先生都是听我的，都要听我的，可是当说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我说主的话一定没错，肯定主这么说，我一定要这么做。于是开始了，又是这一句话不断的在我的心里在这里重复，要顺服丈夫，要顺服丈夫。怎么样顺服丈夫啊？我在想，哦，那丈夫说好，那我就要认为是好。如果丈夫意见跟我不一样，我那耐心的 听并且去同意他的意见，在孩子的面前要他们尊重父亲，不能够和孩子一起来顶撞父亲，在朋友面前一定是要给足丈夫面子的。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我不断的提醒顺服顺服，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然后主的那些话，就是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就是渴慕主的话，非常非常渴慕主的话，一读到主的话就去做，一读到主的话就愿意去做。所以让我惊艳到，哇，那时候我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而且我不是被迫那样子做的，我是心甘情愿那样子做的。我深深的惊艳到主对我的爱，我深深的惊艳到就是主放在我身边的人是那样的可爱，以前的那种恨全部转变成了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可爱。按着主的话去做，非常的让我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真的是我，就是我里面呢，就是就相当于主的那个皓光照进来，我的心一下子就打开了，我心中的黑暗一下子就驱散了。所以2015年我就灵洗了，灵洗完之后我就马上去圣神同苏老师的讲习会，然后我也领受了方言。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若望福音第10章第10节，贼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然后我知道主啊，他要我们获得生命，就是得救的生命，且更丰富的生命，就是得胜的生命。所以那时候我2015年我灵洗完以后，我是定义着跟随主，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离开主，因为我一离开了主，我的生命又会恢复黑暗，我的生命又会很混乱。所以那时候我定义是要跟随主，可是慢慢的我发现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了，就是在读主的话，我就开始变得有怀疑了。因为主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主说，尤其是在马窦福音6章24节啊，那里说，马窦福音6章24节，他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我当我读到主的这些话的时候，是我不能够明白的。我说主啊，我信你不是想让我生活变得更好吗？不是想在世界里你祝福我有更好的生命，有更好的家庭，更多的财富，更成功的事业吗？怎么你叫我不要爱世界，不要爱钱呢？所以那时候我对主的话是有，就是不明白，是怀疑，甚至是主的话成了我的绊脚石。我是没办法，有一些是我没办法做的，因为之前的那些对父母对先生对孩子，我是认为我自己有亏欠有错的。当主这样子教导，我是愿意去听的。可是当主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不要爱钱，你们不能侍奉钱又侍奉我，那这个是我的理智在我的智慧还是理解不了的，是我很难接受的啊，是我不明白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是我的很大的负担，因为我一方面我很愿意听主的话，在圣神同祷会里面说上主要耶稣是主，要让耶稣在我们心中做主为王，要听主的话，可是一方面又没办法按着主的话去做，因为那时候我爱世界，然后爱世界中，世界中哪一样是我的最爱，就是钱是我的最爱。那钱又和那时候我是跟股票挂钩的，那股票呢是我是觉得直接跟钱挂钩。因为在我2008年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经验，没有任何的理财经验，其实也是一种邪念，就是邪恶的心思，就是一种想象力。我说哎呀，做生意赚钱太慢了，炒股票好。2006、2007年股票升得多厉害啊，然后现在买进来年尾就有翻倍几倍，这种钱赚的是最快的最好的。其实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可是我觉得以前我能够成功，那我现在也能够成功。所以在我这种想象之下又变成了一种行为，于是我把我自己的房子卖掉， 把钱用来投进了股票，在我股票的账号里是我现金的90%，我现金的90%我们家庭哦都用来就是炒作股票。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股票啊是一直是我生命的另一个主，就是我那时候有两个主，我是自知道的，一手抓着耶稣，一手抓着股票。可是我当我发现，当我抓着股票看股票的时候，主就不见了，主就不见了，主不见让我非常的难受，让我非常的不平安，让我非常的就是下沉。我说主去哪里了？我后来就知道了，那究竟股票还能不，我就是主的这句话，那我究竟还要不要继续这样子啊，继续炒股票啊。那时候我没办法，我即使想不炒我也没办法扔，因为里面是我全部的财产，而且我已经亏损了很多，如果我现在扔掉我就是意味着我要亏钱。我看了无数遍上百遍，就是没办法扔。然后非常的感恩，在2017年的时候，苏老师在南方的一个有一场讲习会，我去参加了。那次的主题是常与天主往来。在我去参加那场讲习会的时候，苏老师一讲，我马上我的整个生命就被吸引过去，整个生命都开始完全的进入主的同在中，进入他的话语中，我的生命为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所震动，每一个字所震动。当他讲到罗特的妻子啊，就是天使带领他们离开索多玛的时候，罗特的妻子因为回头看了索多玛，马上变成了盐柱。当我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就震撼了，真的就崩溃了。因为我那一刻我就知道，那时候如果我不听主的话，那主就是他说的，我关于我的生命就真的就死亡，就是走向死亡，这不是假的。那时候我是亲自的接受了这些真理的话，我的生命就是为着这个话真的非常的震动。然后我就知道我不能够再看世界，我再不能够再回头看这留恋这世界的钱，尤其是这股票。所以那时候对我心中的这个负担，我有了很明确的答案，因为我在寻求主的旨意，主的旨意是让我把这个股票不要了，全部离开这些，离开这些。可是我做不到啊，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明白，可是我做不到。我真的那时候陷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扰里面，非常非常的一个软弱里面，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没有力量去做。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好像隔天的下午吧，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告解，就是神父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去学习的教友们有一个告解。当我在准备告解的时候，我在想着我要怎么告解什么罪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我那个声音是我很震撼的，是真实的。我以为是哪里是我的幻想，可是那个声音又却是那么样的真实，就对着我说，对着我的耳朵说，对着我的心说。他说：“你爱我吗？”其实就是《若望福音》21章，他跟主跟伯多禄说的话。他说：“你爱我吗？”哇！我听到这个，其实我那时候参加讲学会是完全的被主的爱所感动。我深深的爱主，我真的愿意为主而抛弃股票，扔掉股票，可是我做不到。可是主问我：“你爱我吗？”然后我很震撼，我知道那是主的声音。我回答：“主啊，我爱你。”然后接着主又问：“接着主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主又问第二次：“你爱我吗？”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说：“你牧放我的羊。”然后我说，他接着又问第三遍：“你爱我吗？”然后我说：“主啊，我爱你，然后你喂养我的羊。”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喂养羊就是什么意思，我只想我知道主你可能是想我回去好好的跟我父母传福音，就是喂养他们。可是当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就知道那时候的主就已经预备好了今天，感谢主。然后接着我很感动，就是 在他跟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泪流满面。我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主啊，我愿意为爱你而舍弃股票，我愿意抛，我愿意，可是我就求你再给我最后的一点力量，我就求你再恩赐，再恩赐怜悯我，给我最后一点力量。我只要求一个记号，主啊，如果你真的是你的旨意，你就让明天苏老师讲课的时候让我听到有歌有砍这样子的字。如果我听到有两次以上，我马上去按着你的要求去做。然后我真的没想到第二天苏老师的主题就是诺厄要造一只方舟。苏老师 不止两次，而且是很多次的说要砍薄木来造方舟。我说天哪，当我每一次听到砍，一砍我的心就被砍了一下，第二次砍我的心又被砍了一下，那种砍是又舒服又痛，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主啊，你是真神，你是真的，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可是我马上就要砍掉我的股票了，我的内心又是有一点点不舍。然后接着后来苏老师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他说就是那个薄木它种在地下面有几十年的历史，上百年的历史，当你砍它的时候难道它不痛吗？它肯定很痛，可是若你不去砍那个薄木，你没办法变成主要用的木材，你没办法满足主要把它打造成的形状。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学，就是在创世纪六章也知道，他要做各种的仓房，他要做各种各样的方舟所需要的样式，所以他需要这些木材。如果那些木材长在地里，这么百年的薄木，砍断它真的很痛。可是，若是要被主所用，就必须这样子的牺牲。哇，我真的是很感动，我真的是很愿意。我说主，我愿意。然后到了中午结束，我马上跑回房间，马上拿出手机，马上进入股票操作系统，然后平时是看一下价格，那一天全部不看，直接去到操作页面，直接输入总数量，直接卖掉，很干净利落。以前是我每次看完之后又放下，看完之后又放下，这一次居然一气呵成的成功了，而且是完全全部。所以哇，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的内心。因为主啊，我做到了，主啊，我按着你的要求去做了。那一刻虽然说我的账面一下子损失了很多个 W 很多，可是问题是我的内心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子的自由，这样子的平安，这样子的喜乐，从来没有经验过。我是很开心，没有人损失了钱还这么开心的。哇，真的很开心，我得到了自由，我得到了自由，我按照主你的话去做了。主啊，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真的愿意为你，就是为爱你而牺牲而摆上。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回到家以后，我怎么样跟我丈夫说这件事。我是流着泪，带着一种感恩感动跟他分享主是怎么样就改变了我的心思。没想到我丈夫就说了一句他非常非常的平安，他非常非常平安，就说那就这样子做吧。你想一想，我们全部流动资金相对于已经损失了一半，那我投资的是房子的钱，大家可以想象。所以就是说真的是没想到天主不单只是就是改变了我，天主也感动，就是也感动他没有生气，感动他没有执着。然后接着对那个账号啊，我剩下的钱我也没所谓了，我也不吝啬了。然后那时候刚好我的公公婆婆在老家需要建房子，于是我把剩下所有的钱都给了他，让他去盖房子。 真的很感动，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到了2018年的时候，股票大家说是怎样啊？真的是再跌，跌跌跌到谷底。如果那时候2017年我没有出来，2018年真的连零头都没有了。然后很，而且公公把乡下的房子起好了，2018年开始物价涨，人工涨。本来盖房子假如需要20万，那后来就要变成30万了。然后接着呢，就是天主很祝福，在我们没有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又祝福我们，很奇妙的方法，可是时间不够，又祝福我们。我们在广州又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主所祝福的。我现在也开放我的房子，经常的欢迎兄弟姐妹们来我家一起来查经、来聚会。我真的以前是想透过股票而得到的这一切，没想到是真的是听了主的话以后，主是那样子的一种祝福。可是呢，在期间曾经有受过诱惑啊，好像说哎呀，股票跌了跌了跌了，现在进会不会是好的时候，有过这样子的思念。可是突然，可是会让那主就是对我所说的话，主所告诉给我的，让我记起来罗特的妻子的下场，让我记起来他关于就是如果我不离开，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所离开这个 邪恶的心思会有什么的后果。然后我就不敢妄动，于是我祈祷，我祈祷祈祷，主给了若望福音那个5章14节，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就这一句话，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当主的这句话来，我就知道我马上停手，主你说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假如我现在又开始妄动，接下来肯定是对我来说是更不幸的事。所以我就从2017年到现在，我没有再碰过股票，而且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不为之所动，而且我也还常常担心忧虑其他在被这个所所引诱啊，在股票里的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我也非常的就是会担心，然后我也会常常的为他们祈祷。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主啊在我的生命中的一个的带领。所以从2017年，当我为主愿意割舍自己，就是为了割舍我的爱，就是愿意听主的话，我确定主你说的话是对的，我一定要按着你的话去做的时候，其实在主对我生命的改造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进行。现在看回来，我才知道不只是现在，在我人生之后一直跟随主的道路上，主还要继续的动工，直到他把我打造成他愿意成为的样子。我今天的主题是列上5章22节，你派人来向我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至于香柏木和柏木，我必全照你的心愿去做。那这个话呢，就是西兰王在听到撒罗满要为主造圣殿的时候，他需要这些木材，然后西兰王答复撒罗满的要求所说的这句话。无论是那时候建圣殿装饰圣殿所需要的香柏木和柏木，还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用柏木造一只方舟，其实这里主他就是要用我们这就用到这些柏木。而苏老师也说了，这柏木就是那侍奉性的生活，就是那愿意为主而牺牲而弃舍自己全心为主摆上的一种生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以前呢，就是我觉得我信主是我拣选了主，是主要为我服务，意思就是不是主啊，不是你，在我刚信的时候，我以为是我选了天主，天主你要答应我的祈求。可是这里却说，我必全照你的心愿去做。其实不是我选了天主，而是天主拣选了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厄弗所书》1章的第4节哦， 厄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就是在我现在的生命中，主慢慢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知道不是我拣选了主，而是主在万事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信主不是偶然的，是主必然，这是主必然的，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决定了的事。所以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我们是属于上主的人民。所以就是说，那主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我照主的心愿去做。其实我慢慢的明白主他的心愿其实很简单，他不需要我们多么的去荣耀他，他自己本来就很荣耀。其实他的心愿就是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丧亡，因为他说凡交给主耶稣的，主耶稣他愿意保守，就是这是阿爸父的旨意，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和他永远的一起生活，永远的在天国。所以他这是他的心愿，他不愿意我们跟我们分开。可是人非圣洁，谁能见到主呢？天主他是爱，可是他也是光，他也是荣耀。当我们被主的爱所吸引，被他温暖，我们愿意认识他，我们愿意接近他。可是当我们越来越接近他的时候，他也是光，他也是荣耀，他也是烈火。那如果我们是污秽的，是在罪恶中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跟我们直接面对面的主呢？所以这里就是伯多禄后书三章，伯多禄后书三章的第八节这儿，亲爱的诸位，唯有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绝不迟延他的应许，有如某些人所想象的，其实是他对你们含忍，不愿任何人丧亡，只愿众人回心转意。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如盗贼一样来到，在那一日天要轰然过去，所有的园子都要因烈火而融化，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毁。伯多禄后书三章十四节，为此亲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等候这一切，就应该勉励使他见到你们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安然无惧，并应以我们主的容忍当作得救的机会。主现在还没来，主现在还容忍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希望在他来的之前我们就能够悔改，所以他非常的含忍，他太浅，他派遣他的仆人，派遣他的先知来给我们传讲，就是关于末世的，若我们不悔改，那就真的到来的那一天，一切污秽的，没有分别为圣的，就会在烈火中都轰然过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应该以主他的这个容忍当作我们得救的机会。那我的主题这里还说，就是你派人来向我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们都听到了，对吗？我们都听到了。那我们是愿意在主的话的面前，我们是愿意怎么样答复主呢？我们是愿意做听命顺服的儿女，还是继续的违背，继续的听完了以后，然后马上又与此事同化的呢？在伯多禄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伯多禄前书一章十四节开始哦，这里说要做顺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但要像那召教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 所以主说，我们要做顺命的子女，在天上有关于我们一生的生命册。如果我们就是这，我们在天上是有生命册的，是有记录我们一生的事情的。如果就是我们越顺服，越去寻求主对我们生命中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给予他回应，其实就越早的蒙福。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得过去，因为阿爸父给主耶稣的旨意就是凡交在他手中的一只羊他都不愿意丢失。所以即使是我们有些时候说很不想拒绝，我们还是爱世界，还是享受，可是主在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因为在天上有我们的记录，有我们的生命册。主会想办法，主会兴起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的选择，我们是顺服或者我们是拒绝，那死亡和就是生命和死亡，祝福和诅咒，就是这一两条路了啊。就是在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做了。我们可以看两个人，诺厄是全按照天主吩咐他的去做。然后还有约纳先知，就是在约纳那先知一章三节，约纳听到主对他的召叫，去向尼尼微人宣讲悔改的时候，可是约纳他是起身的，他想躲开上主的面，逃到塔尔使去。可是呢，主呢就是继续的用主的方法来使他悔改，然后使他知道自己做错了，然后又按着主的召教去做。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主他真的是爱，他真的不愿意放弃我们。约伯传三十三章的十四节，原来天主用一种方法向人讲话，人若不理会，他会用另一种方法。其实天主他这样的磨难我们，考验我们，终究是想让我们悔改，终究是想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终究是让我们得到幸福。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这一次听说老师讲课，我觉得他还是在对我的生命在说话。因为在我的生命中还有很多，就是我自己原来我觉得的想象力，就是有关一种的就是世界的诱惑，然后我自己的私欲，然后接着就有很多的想法，孕育出了罪，孕育出了死亡。其实有关这种想象力，我以前是没把它放得太大的注意力，没有去分辨是好还是坏，还是要抵挡，没有太注意的去抵挡。可是今天这一次主再次的对我的生命说话，我也再次的看到在我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其实是这世界的这仇敌撒下来的幼子，需要我好好的去就是借着主的光去认识，然后去借着主的能力去悔改。我相信他赐给我们圣神，主的圣神带领我们认识主的爱，听主的话，并且也激发起我们爱主的心。就是或者我们就是离开了这里回到世界以后，可能很快的又会陷入一个心神固然切愿但肉身却软弱，可是都觉得自己会不会能做到，或者自己能不能做好。可是你们相不相信耶稣能做到，相信吗？你们相信圣神能做到吗？是的，圣神在我们的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相信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因为主他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直到永恒的。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我们再一次热烈的鼓掌，谢谢吴阳姐妹美好的见证，传讲从天上来的讯息。主的话是动听的，当他把这生命的话放在你的口中，圣神开你的口，你传讲的话也是动听的。他打发他的仆人们把他的话吞下去，然后从里面说出来， 就是从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是动听的，是震撼的，是有生命力的。你派人来向我说话的，我都听到了。我们听到了，有耳的要听圣神向我们说的话。圣神借着他的仆人，在圣神的父有中向我们传讲的。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尔谷福音第八章34节，主耶稣他遂召集群众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这动听的话，这慈爱的话，谁若愿意跟随我，就是你被召叫来跟随他，但是你愿意吗？不是强迫的。你如果愿意，就该弃绝自己。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思想，一直想着邪恶的思想，那么你就听不到主的话。是你不想听。为什么听不明白？无非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想听。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知道主跟我们讲的比我们想的更好。股票带你进入哪里去，主又怎样的拯救我们。我们要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若愿意为主和主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就是我们愿意死于救人自己的想法，而活于基督。十字架就是这个祭坛，我把我自己交给他，愿意，愿意。当我真的愿意，他就工作。十字架也是让我们经历出死入生的那个地方。你的最爱挡着你跟主之间，对亚巴郎是以撒格，对无盈就是股票。那么对你对我，可能不是股票，因为我不懂股票，但是你有一个挡着你，你愿意舍弃他吗？我必全照你的心愿去做。至于香柏木和柏木，柏木有一个意思，就是柏木枝是哀悼的意思，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在葬礼中，他们在坟墓墓园种的树木，用的材质，指的就是我愿意为主而死，我愿意为你而死。香柏木是指着高贵的特质，我就有那得着复活的生命，是用来盖圣殿的。在我们的自己的掌管中，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交给了主，一切主都会成就他的美意。我们愿意为主而死，主就使我们永远活着。这一个完完全全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的，就是加拿大书的第二章20节，借着十字架，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如今我活着不是按照旧的思想行为活着，而是基督在我内活着，因为我顺服他，他是主。他说什么？我阿们，是我改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成为我的生命力，成为我的智慧，成为我的得胜，也成为我的喜乐。当基督真的在我们里面，那是多么多么的喜乐。股票给你的刚好相反，你真的把这个丢了，就不阻挡耶稣在我们里面
好喜乐。
我如今活着是活在信靠耶稣基督的信仰内，就是在基督里面活着，就是最好的避难所。没有什么可以超越基督，伤害在基督内的你和我。外面的审判都不能够进到方舟里面，都不能够进到避难所耶稣基督里面。是我活在耶稣基督内，是我活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里。这个字有的圣经用的是活在耶稣基督的信心里，是按照他的信心成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有为他而死，我们有得着他复活的生命为他所用。香柏木，高贵的人性，柏木应该更新改变死掉的旧生命。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感谢天主时常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凯旋的行列。这一个凯旋的行列是在基督内。什么时候我们不听主的话，不让耶稣做主，就跑到他外面，就有灾殃，有苦难，有痛苦，有麻烦。如果我们在他里面，也要如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十七节，谁若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看旧的已成过去。都是过去的旧的而成为一切基督所更新的美好。在基督内就看到他更新的一切，这一个更新就是死的死掉了，复活的活过来了，是一个最大的更新跟改变，是出死入生。这一个更新在基督内，它要使我们看见，看见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看见我们丢掉的都是垃圾废物，我们得到的是至宝。乌羊看到了股票是垃圾，那么他得到了至宝。圣保禄中途也看到了，我将一切都是当作有损失的，凡是阻挡我们夺得基督的都是垃圾。如果要把垃圾换至宝，你愿意吗？把你的垃圾桶拿出去换一堆黄金宝石，你愿意吗？我们都愿意，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是愿意。那么基督这至宝比所有的宝贝还要更宝贝，在这至宝里其他都是垃圾，你愿意换吗？谁若愿意弃绝自己的垃圾来跟随夺得这至宝，圣保禄中途他知道，为了主耶稣我心甘情愿地舍弃一切。这舍弃一切才是背着十字架，就是我们要舍弃一切的来跟随他，我们就在他里面参与凯旋的行列，都是得胜的。得胜的行列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播扬认识基督的芬芳。永生就是认识主耶稣，认识派遣主耶稣基督的阿爸天父。认识是指着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播扬认识基督的芬芳，就是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尝到他是何等的甘饴，我们就这样的为他作证。当我听着主打发他的仆人们讲论主的作为时，我的心是非常非常欢乐的，非常喜乐的。这一份喜乐就是在天上都会有的喜乐，我们会与天上的众圣徒一起喜乐。因为主说一个人悔改 在天上都有大欢乐，那么无羊的悔改，天上有大欢乐，我的悔改，天上也有大欢乐，你的悔改，天上都有大欢乐。我们已经好像活在他的国度里，来尝到这一份欢乐，而且要把这一个基督的芬芳，认识基督的芬芳，就是我们在福音中生活，传播主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要在各处都播扬，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因为我们就是献与天主的基督的馨香，我们就是献于天主基督的馨香，在得救的人中间是，在上亡人的中间也是。但为后者，就是为上亡的人，是由死入死的芬芳，这是薄暮的芬芳，由死入死的芬芳。纵使别人不接受，但是这个芬芳却是真实的。这一些真心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这是芬芳的，这是美好的，愿意自己被砍了，再砍再砍。其实砍树有的时候是一斧头一斧头的砍，还不是一次砍的，每一次砍都是震撼性的痛，可是没有说你不要砍，你砍掉它吧。我们愿意为主而死，侍奉常常是站在死地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众人身上发动。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生命就进到，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这由死入死的芬芳，薄暮的芬芳，为前者就是前面讲的得救的人，即是由生入生的芬芳，是香薄暮的芬芳，是在他殿宇里的芬芳。对这样的工作，谁够资格呢？其实我们本来不够资格的，可是主把这一个资格给了你，给了我，给了我们，这是他的宠召。现今他正在寻找这样愿意为他而死，为他而活，播扬天国福音的使者，是他的大使，他要用，他要得着更多的人，他用我们是他莫大的恩惠。至少我们不是像那许多人为利而混乱了天主的道理。为利讲白一点就是为钱，对不对？为钱，为股票，这些都很快的会轰然一声过去，存在的就是从天主而来的，都是永恒的。我们宣讲乃是由于真诚，出于天主，是非常非常的真诚，出于天主，当着天主的面，在基督内，也就是在基督里面的馨香，也就是在方舟里面那一份真诚的爱，要长，要成全，在那里要改变，完完全全的更新改变，愿意顺服，却不是爬虫，而是能够当着天主给的使命，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忠信的天主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完成天主对我们的召叫。只有一个部分，天主让我们决定，你愿意吗？你愿意背着十字架跟随他吗？你愿意跟随他跟随到底吗？这个愿意他给了我们决定。当我们愿意了，他会使得我们进入成全。其实你不可能自己去成全的，成全到什么地步，像天父一样的成全，谁可能？不可能。 但是主这样说，主就负责。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听主的话而延后了。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完完全全愿意听他的话，愿意付上代价。如果你愿意跟随主，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在基督耶稣内表达我们的愿意。主在我们中，就在你的前面，我们向着他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敞开我全部的心，求你进入我的心中，你是光，借着你的光明就能把光明看见，让我看见我内心中那一个隐藏偷偷爱世界的心，在你之外有别的渴望，求你鉴察我的心，求你洁净我，让我不再思念你所憎恶的事，罪恶、肉欲、贪婪、金钱、世界，让我全心的爱你，思念着你赐给我的话，让我的心中满了你的话，充满那上好的粮食，你的话要充满在我里面。我愿意，我多么多么的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我愿意舍弃一切。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借着你的圣神，致使我肉性的妄动，让我死于救人，我必要获得你赐给我复活的生命。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谢谢你给了我美好的一切，让我活着。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由你整理，是你手中属于你的帛束，要成为属于你的帛幕，让我在你的手中经历你使我出死入生，进入光明，离开黑暗，有你复活的生命，成为你手中的帛幕、香帛幕，为你所用。你要用来盖你的圣殿。主耶稣，求你保守我，在你内参与你，召教我，召教我们凯旋的行列，播扬你的芬芳。对于死者，主耶稣是由死入死的芬芳；对于生者，是由生入生的芬芳。让我们都在你内，活在你的荣耀里，惊艳到这芬芳充满在你内，充满在你的方舟里，充满在你的家中，充满在你的圣殿里。我们就是献给你的馨香，来讨你的欢心。就是谢谢你，让我们闻到你的芬芳，闻到你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馨香的活祭，因你而一同欢乐。主耶稣，谢谢你，你要使得得救的人闻到这芬芳，来亲近你，也都成为属于你的馨香。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感谢你恩待我，进入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让我们都在你内，你要更新一切，你还要更新我们家中还不信你的人，跑到你外面堕落的基督徒们， 你要唤醒他们的名物，你要恩待他们，你还要用我们到各处播扬你的芬芳。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求你差派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